超惊吓中国哲学，不经一番超惊吓，整得哲学扑鼻香。我是儒学专业超级爱看恐怖片的小英，今天来到第五集。你有觉得自己喜欢的恐怖片没有被前四集讲到吗？而且跟前四集的哲学家都超有关系，那欢迎留言回应哦，或许我能再加开超惊吓中国哲学的扩充版。我敢保证只怕你不开，不然你开出来的恐怖片我有 99.99999% 一定都看过，不管它多无聊多小众，等你来踢馆哦。在讲故事之前，我先来自我介绍一下，我的专业是儒家、台湾儒学、儿童哲学。如果你曾经听过我跟阿宝合作的儒家类 podcast 如花如花几月开、儒学留言终结者，应该就对我不陌生。而这一系列超惊吓中国哲学是我的嗜好加专业的结合，要讲出你所没有听过的中国哲学家与恐怖片的组合，讲出你所不知道的超惊吓人生。我的伙伴没有一个人敢跟我搭档，不是因为他们不能讲中国哲学，而是因为他们不敢也不喜欢看恐怖片，所以就让我这个看恐怖片成瘾的小英带领大家以多部恐怖片诠释十位中国哲学家，让你对中国哲学有超展开的理解。今天这一集我们来介绍魏晋玄学家何晏，他开启了魏晋清谈与服用药物的风气，与他搭配的是一个泰国恐怖片，跟吸毒超有关系，叫做《倒数夜惊魂》。跨年夜三位好友聚在一起好无聊哦，所以决定联络药头来嗨一下，结果这药头不只带来药，还带来了你最不想碰到的东西。这边必须要加注警语，如果以五颗星满分来计算，这部片恐怖指数三颗星，因为加了点泰式幽默，恶心指数两颗星吧，创意度五颗星，片尾结局四颗星。这是一部适合跟好朋友一起看，不过看完你们可能不想一起跨年的一部片。何晏是东汉末年大将军何进的孙子，曹操的女儿就嫁给他，但是何晏属于入赘进入曹家的，他的年代跨三国时期与魏晋，属于魏晋玄学家，并且与另外一位玄学家王弼并称王和，是魏晋玄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大家都知道曹操是个很难相处的人，有没有觉得何晏居然能够当他的女婿，而且七岁就进入曹家，真的很不简单耶。曹操到底看上何晏哪一点啊？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他太帅？这是一个重点吗？何晏在史书记载上，他可是花美男一枚，在《世说新语》里面的《容止》第十四篇就记载了何晏他在皮肤上铺粉来显示自己的面目很白皙，在铺粉之下的皮肤竟然更为洁白的故事。当时男子就已经有化妆打粉底的风潮了。不管怎样，《世说新语》里面就提到了这一点，他说魏明帝看到何晏的时候觉得这个人他应该是有铺粉的，所以就请他喝一点热汤啊，吃点很热的食物，吃完以后喝完以后呢，何晏就出了很多的汗，随手用身上的衣襟擦拭了脸，没想到他的面色居然更白皙了。魏明帝觉得不可思议，哇哦，何晏的皮肤真是令男人羡慕女生嫉妒啊。除了容貌之外，何晏别传记载了何晏小时候其实就超级聪明，曹操在看兵书的时候看到不懂的地方会去问问何晏，何晏居然都能够一一化解，这样的奇才 真的是要曹操不爱他都很难，喜欢到最后，于是就想，你跟我女儿结婚吧，但是必须入赘，这样才能够永远留在我身边。记住，是留在曹操的身边哦，不是留在他女儿的身边。所以何晏跟他的女儿其实感情并不好，至于他们夫妻感情不好，是因为曹操硬是要他们结为连理，成为假面夫妻，还是因为何晏本身好色到处留情呢？这个地方就不好说了。我为什么会这样说呢？你看看这个花美男，长得又美又有才华，又受到长辈喜爱，这根本就是现代高富帅的完美翻版啊，多少女孩都想当他的红粉知己啊。只要一个人定力不够，其实很容易在纸醉金迷中迷失的，而何晏就是那个迷失的人。不过有才气的花美男迷失，只会让人觉得他风流潇洒，不会让人觉得他是个挥霍的渣男。知道何晏的故事，不知道天下会有多少的男性想要大喊人生一点都不公平。这风流潇洒的何晏提出了贵无的学说，贵是昂贵的贵，无是虚无缥缈的无，让他的形象更美更高深了。他主张儒道合同，引了老子来诠释儒家的看法，在他的《道论》这本书里面就提到啦，无是他对于老子跟《论语》中道的理解。他认为天地万物都是有所有，而道呢，则是无所有，是不可体的。所以他无语、无名、无形、无声，这才是道的全貌。讲得很玄吧？何晏提出的贵无学说带起了魏晋玄学的学术风潮，而魏晋玄学的崛起跟他的时代有很大的关系，因为当时战乱啊。读过三国志吗？哪一种版本都可以哦，打电动的也可以，你就会知道当时英雄枭雄奸雄并起，时间轴上是东汉中期，跨越到三国时代，再来就是魏晋南北朝。细一步的来讲，他其实在年代上面的流变是曹丕他建魏，东汉灭亡了，三国开始。三国末年呢，司马炎灭了曹魏，建了西晋，此时三国只剩下西晋跟东吴了。14年之后，西晋又灭了东吴，三国结束，西晋统一。接着西晋被灭，司马家宗室迁都建东晋，天下分裂，东晋与北方五胡16国并存。随后呢，东晋灭了，进入南北朝，直到隋统一了天下。哇，我光讲可能听众都会觉得这也太乱了吧。没错，这个时间轴就是如此的纷乱与重叠。在这背景之下，你还跟我谈什么儒家的仁义王道啊，我会不想活的。谈谈老庄还比较舒心吧。那魏晋玄学是什么呢？刚刚讲了那么多，可以知道它主要的文本有老庄，除此之外呢，再加上周易，所以老庄周易合称三玄。对于读书人，不谈俗世，不谈民生，谈无谈道。而鲍朴子的外篇《郑国篇》也提到，这些清谈啊，就是周旋于这些无咎于世道的言论。这些读书人谈这些要干嘛？要避祸啊，大家知不知道？他们没了儒家学者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谈些无啊、道啊，不品评朝廷人物事件，这样就能够避免被当权者迫害。这个情况想想，诶，换到现在，忽然觉得对应于世界的一些集权政府， 对于人民的生活监控其实还蛮有即视感的。不过历史学家兼思想史学家余英时就认为，魏晋玄学其实还是有他自己的正面意义的。他认为自汉到魏晋，士大夫的精神还是积极主动的，而且富有创造的成分，不仅仅是因为他们在政治上受到迫害挫折才被动的走上虚无放荡的道路，这个成分便是个体自觉与自我发现。清谈的艺术通常就是道用最精粹的言论、最简洁的语言表达出来。东晋时期谈清谈到后期，其实与佛教相结合，渐渐发展为儒道佛三位一体的心学。所以玄谈到底谈哪些？大概谈的议题有12项，主要是老、庄、易三玄的分辨。再来呢，谈些本末有无的分辨，还有财信四本之论，还有大家很熟悉的自然与名教的辩论。再来谈谈养生啊，谈生无哀乐论啊，形神之论啊，鬼神有无论，甚至谈些佛经佛理。那为什么谈这些东西需要搭配五石散，而不是搭配温开水就好了呢？五石散最早是由东汉末年的医学家张仲景研制。张仲景是谁？就是写《伤寒杂病论》的那个人，主要是用来治疗伤寒这件事情。但是到了魏晋的时候，何晏改了配方，以身试药，并引领当时的人服用这个药物而成为风气。服用这个药物以后呢，皮肤会更为白皙，身体会发热，所以衣服通常都要穿得非常的宽松，因为这样还很舒服啊，方便散热嘛，因此人看起来也比较飘逸啦。这个五石散的内容到底是什么？大概就是一些钟乳石、紫阴石、白石英、石硫磺、赤石脂这五味的药石合成的一种散剂。何晏自己就说啦，服了五石散以后会觉得自己的精神超好的，长期服用以后皮肤会变得白白嫩嫩。在当时的审美风气之下，认为男子皮肤白皙是最为好看的，而这样服用五石散之后也得到了这样的效果，所以五石散广为当时的人所接受。但是五石散终究是有毒的，长期服用之下会有很大的副作用。何晏因为到最后长期服用五石散，花美男都枯萎了，不再美丽，魂不守舍，皮肤不再具有血色，很像幽灵一样。简单来说就像吸毒啦，吸到最后人不像人，鬼不像鬼。那个时代的五石散是文人在政治黑暗中麻醉自己的一种寄托，在朝不保夕的年代以高雅的梦想支撑自己。而这种寄托就跟今天要介绍搭配泰国恐怖片《倒数夜惊魂》里面三个在异乡不得志的小屁孩一样。吸毒鬼片其实不少，通常以描述美国年轻人的恐怖片居多。今天介绍的泰国吸毒恐怖片《倒数夜惊魂》里面的三个泰国年轻人到了美国去发展，人在异乡却成天浑浑噩噩，到美国发展好像听起来很光鲜亮丽，殊不知三个人没有正当工作，每天挥霍父母的爱跟钱。故事的开始是12月31号的晚上，重要的跨年夜怎么能够不嗨一下。这三个年轻人捡到了隔壁邻居药头的名片，而且还是被撕碎的那一种。三个人赶快把名片拼拼凑凑，终于看到药头的电话号码嘞，抓紧时间 call out。 要头很凶地的火速把药送来，并且跟三个年轻人一边嗑药一起嗨，就像何晏跟着文人边嗑五石散边轻弹一样。嗨着嗨着，药头就说起人生了。药头说他叫 Jesus， 对，就是跟耶稣同名。他觉得、人实在是太坏了，上帝一定会惩罚人类，让人类清醒点。可能是药还不够给力。当耶稣说到这里的时候，男主角开始觉得这个人怪怪的，于是想跟他开个玩笑，就把他骗到厕所关起来。其实也不是多么认真的关啦，但是被戏弄的耶稣就此黑化，他出来以后暴打了男主角。女主角跟女室友当场吓得窜逃，女室友躲进了房间里，而女主角则夺门而出。男主角在被暴打完以后，突然发现在他口袋里面有一小片刚刚没拼到的名片一小角，然后发现自己的电话号码最后一码打错了。 What the fuck， 竟然打错电话。等等，那送药来的这个是谁啊？在搞不清楚耶稣是谁的状况下，耶稣发威了，把三个屁孩抓到厕所里面，接着就是一系列的凌虐跟惊吓，逼着三个屁孩说出自己最烂的地方。男主角说他骗爸妈自己在美国认真学习，事实上一事无成。而女室友说他偷了爸妈的钱，女主角则说他来美国是因为他在泰国开车撞死人。坦白完后，耶稣就用手中的手枪把男主角跟女室友的头打爆了，女主角被吓惨了，烟熏妆都花了。最后耶稣把手中的手枪交给女主角，跟她说，你只要在跨年倒数前杀了我，你就能活。但女主角真的不想啊，她本来就不是杀人魔，她连之前撞死人的时候都是无意的，这次真的要她有意杀人，其实她内心超抗拒的。画面跳到纽约时代广场的倒数，十、九、八、七、六、五，嘣！女主角最后还是变了耶稣。画面突然转到天大亮，女主角在电梯口清醒咯，女主角马上冲回他们三个人的公寓，发现另外两个人也还活着。他们三个人抱头痛哭，都在怀疑昨天晚上是否是真的。但是不管是不是真的，这三个屁孩都决定改过自新。男主角打电话跟爸妈说，他其实一直没有好好的学习，他之后会认真。女室友打电话给她爸妈说她偷钱，并且觉得她自己真的做错了。女主角则决定回泰国自首。可惜啊，何晏没有遇到药头耶稣，不然也不会到最后成为枯萎的花美男。何晏怎么死的？不是因为嗑五石散而死，而是死在政治上与自己不同理念的司马懿手上。但不管怎么样，嗑药总是不好的，不是人人都能遇到药头耶稣，有了改过自新的机会。这一集故事就到这边咯，下一集我们来听听禅宗大师慧能的故事吧。他最有名的一句话是，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这样的态度会让我联想到《异次元杀阵》这部超级经典的恐怖片。为什么呢？想知道明镜亦非台与《异次元杀阵》的关系，那就请记得一定要收听下一集哦。我是儒学专业超爱看恐怖片的小英，我们下周见，拜拜。超惊吓中国哲学。